上次说到兵部司马王强想方设法要害杨六郎，苦思良久没有计策，最后他想起个主意来，这是一个破釜沉舟的主意。王强自己琢磨着，这个主意有点挺身走险呢。什么主意呢？8月15快到了，咱们昨天说呀，那兵城还没化呢，今儿个怎么快到8月15了呢？这叫简短截说。8月15是宋真宗的生日，王强还知道老太君也是8月15的生日，君臣同日生，不能同日半寿，每年都是老太君晚一天，8月16做寿。王强想着假造一道圣旨调杨延州回京，然后再如此这般对他进行陷害。王强想到这里之后，他就假造了一道圣旨，差派自己的心腹家丁拿着假圣旨骑快马连夜赶奔边关。这个家丁到了边关，一见杨六郎假圣旨这么一传，六郎一听当时就有点发愣了。以往啊，皇帝半寿可没有专门调过边关元帅，今年为什么调我还朝呢？又一想，也许圣上还有其他事情，圣旨来了不能违抗。杨六郎把边关众将叫到了跟前，把此事跟他们一说，孟良一听就冒出一句来：六哥呀，你回东京可小心点，这回别再让人给害了嘛。六郎说：不会了，我担心的倒是我们的边关，如今辽邦初退，战局未稳，我等应当时时防备他卷土重来。岳胜说：六哥，我想你回京拜寿也不过就是十几天的事情，不要让别人知道，您自己乔装改扮回转东京啊，辽兵不知道您走，他们绝不敢轻举妄动啊。我们严加防守，我想绝无差错。刘郎说：好吧，边关之事就拜托众位兄弟了。平素事务斩由岳胜代理，六郎安排好了之后，第二天换了一身便装，头戴白缎的搭巾，迎门高挑英雄髻，左鬓边戴白绒球，嵌白点满天星，贴耳靠腮哆嗦的烂颤，身上穿白缎箭袖，胸前双打狮子畔斜系德胜扣，腰扎以巴掌宽的丝兰战带，双吹灯笼穗之大迎面箍以下，底下兜裆滚裤薄点的快靴，骑上自己的银鬃马，马鞍桥挂上自己的这条藻金虎头枪，手拿打马丝鞭，不带将不带兵，单人独骑，悄悄的就离开了边关。六郎这心也急，银鬃马跑得也快，啪啪啪几鞭子就到了东京了。这马怎么跑得这么快？就是快，日行1000，夜走800，两头加加地儿是2000多里地儿，还不够快的吗？到了东京汴梁之后，天已经过午了，六郎进了城是缓辔而行，正往前面走着，忽听旁边有人喊他：延昭啊，延昭啊，杨元帅。杨六郎一带丝缰，吁，扭向回头往旁边一看，旁边是兵部司马府，喊他的人正是兵部大司马王强。王强今天穿的是便装，头戴方巾，身上穿着对花寿字开场，下边大红的中衣，厚底的靴子，这个人四方脸，长眉细目，一部花白的胡须，在门口站着。杨六郎一看王强，六郎心里边就愣了，今天他怎么在这站着，好像是在等什么人。这功夫王强几步就走到了杨延昭的马前，过来伸手一挪马的丝缰：延昭啊，你是不是奉旨回京前来给圣上拜寿啊？
啊，王司马，
燕昭正是奉旨而回。
好好好好，我一看你来就知道你是奉旨而回呀。燕昭啊，既然在我的府前路过，哪能过门而不入呢？来来来，快点请下马来到我的府中一叙。
杨延昭听到这里，看了个王强，心中暗想：王司马，云南借人头，你把我害得好苦啊！这可不是当年我和潘仁美、潘阳结仇，你替我打官司那个时候了。杨延昭一报案：王司马，延昭公事繁忙，回京之后还没到天波府，等我到府中，改日有时间再到府上来拜访吧。
哎，燕昭，哪里话，来到我的府前你就应该下马入内。来来来，快快请下马。
王大人，还是改日再来吧。王强听到这儿微微一笑：
燕昭啊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呐，是君子喜怒不形于色呀，你心里边还在记恨着我。当年云南借人头一事，在你我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啊！我听人说了，你大败牤牛阵，破了辽兵，当今圣上十分器重于你，又封你为三官元帅。我想起过去的事情，就叫着心中十分不安。我总想要找你坐在一起，剖心置腹的我们谈唠谈唠，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遇。今天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个机会，燕昭你又不肯下马，老夫交得实在是，哎，惭愧呀，惭愧。燕昭，既然老夫我留你，你又不肯下马，这说明燕昭你心里边还得怀恨于我。怀恨就怀恨吧，天长日久自可见到老父之心，那就请你上路。
说着话，王强一抬手要让杨延昭过去，可这个时候杨延昭一带马子嘶缰，这匹马他又不能往前走了。为什么？杨延昭心里边这么想：我跟王强虽然有些隔阂，但是王强今天站在我的马前这么一番话，看来他有追悔之意，那么我要打马而去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？这人都是竖着好脚横着难咽，杨延昭这个心里边这么一犹豫，王强在旁边从杨延昭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他这种心情来。王强紧接着又一笑：延昭啊，看这个样子能不能赏我这个脸到我的府中一谈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延昭请你下马。说着话，王强走几步来到杨延昭的马前，前腿弓后腿绷，就在马凳跟前这么一站，这个姿势一亮，杨延昭心里边可有点盯不住了。为什么？王强在他的马下站了一个坠凳的姿势，前腿弓着在他马凳旁边，意思是让杨延昭下马，脚踩着磕膝盖在沾地，这是奴才给主人做的事情。可是面前这王强是兵部大司马呀，给这个边关的元帅来坠凳，杨延昭心想这得遮罪死我。六郎赶紧甩凳离鞍下流坐马：哎呀，王司马，你遮罪死小人了。他的一下马，王强走到跟前：啊，延昭，快快请到我的府中一叙。来人啊，给延昭牵马。王强这一说话，旁边过来四个家丁，这四个家丁啊都是王强的心腹之人。这哥四个有两个姓白的，两个姓魏的，都有外号。姓白的这哥俩，一个叫吃不了，姓白叫白胜，另外一个呢外号叫用不着，
姓白，叫白扔，有叫白扔的吗？其实他叫白人，大伙给叫斜了音了，叫成白扔了。姓魏的这哥俩呢，一个叫黄毛兔子，姓魏叫魏犬，大伙给叫斜了叫魏犬。还有一个外号叫红毛兔子，叫魏鹰。这四个合在一块挺合辙，吃不了白剩，用不着白扔。红毛兔子魏犬，黄毛兔子魏鹰，这四位过来一裸四江。哎呦，杨元帅您里边请，牵着马就奔兵部司马府里边来了。王强和杨柳郎是携手揽腕，假亲假近，往兵部司马府里边一走，六郎抬头观看，这兵部司马府是七凳汉碑的台阶，黑漆大门上边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，两个虎头衔环的门环，里边有个大影壁墙，这影壁墙有一丈五六尺高，三四丈长，有三尺多厚。影壁墙上边画了一只下山猛虎，张牙舞爪，好像要吃人。王强把杨六郎让过了影壁墙，直奔客厅。后边这几个家丁呢，牵着杨六郎这匹马，把这匹马就拴在了影壁墙堵头这个拴马桩的地方。六郎跟着王强来到客厅里边一看，王强这个客厅非常的讲究，方砖铺地，四白落地，八仙桌子、太师椅子全都是硬木雕刻，条案茶几上摆着古玩器序，墙上挂着名人字画。王强把六郎让到正面坐下，六郎不坐，最后两个人座位拉平。坐下之后，王强吩咐来的砍茶，时间不大，把茶水端上来了。王强说，燕昭，我这虽不是扬子江心水，但却是蒙山顶上茶，品一品。杨延昭喝了一口水，把这茶杯放下，马上又站起来了。王大人，燕昭已经到了府上，茶水也喝了，我要告辞了。哎，燕昭，就这么走怎么能行啊？你远路而来，一路上风尘劳苦，鞍马劳累，哪能就这么走了呢？我要留你在这里喝上两杯酒，与你迎风胆沉。哎呀，王大人，那可不行，我事情繁忙，不能在此久留。怎么着，燕昭，你怕我的酒里边有毒药吗？这句话一说，杨延昭没法再说别的了。王强马上吩咐摆酒，时间不大，手下差役就把酒席摆上了。酒席摆好了之后，王强又吩咐把我那坛酒拿来。有人拿过小坛来，这小坛不大，还没起风呢，坛子往这桌子角上一放。延昭啊，这坛酒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，这是50年的陈酿，一般人来了我不起风啊，今天你来了，我要亲自起风，拿壶来。紧接着旁边又有人送个壶来，这个壶镶金电翠，非常的漂亮，特别精致。王强把这壶盖打开之后，小坛子起了风，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，倒满了一壶酒，壶盖盖上，酒杯摆到六郎的跟前一个，放到自己的跟前一个，然后满满的斟上了两杯酒，把酒锅那一撂，酒杯端起来了。来，燕昭，今天你到我的家下，为我们填平鸿沟，一如既往恢复旧好，干杯。他把这酒杯端起来，六郎一看，兵部司马和我是有点赤诚相见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和不和好呢？有道是冤仇一解不一结，一解就开，越结越深。对了，为国家之计应该和好。柳郎把酒杯端起来，是一饮而尽，干。王强又给倒了一杯，燕昭，来，咱们连干三杯。好，干。第二杯又喝下去了，第三杯王强又给倒上。燕昭啊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我们之间的隔阂不怪你，也不怪我，就怪我们 认识的这些人太不对劲了。我这个门婿谢景武是个无用之才，惹祸的根苗，你那个朋友孟良，哎，也是莽撞多事啊，要没有他们怎么闹到今天这种程度呢？嗯，你说是不是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当年不管怎么说，你在树林子里边上吊的时候是我救的你，潘阳两家打官司，我王强给你当庭出证。别忘了过去我们这一番好，有什么闪失差错你都应该担待担待，是不是？六郎说，王大人，您这是说到哪里去了？您这话刚说到这儿，杨六郎就教着天旋地转，这个地就转起圈来，开始是转，转着转着就教着天和地倒了个了，来回之晃，无忧无忧无忧，哎呦，六郎就教着再想站也站不起来，他心中暗想，怎么的？难道说这酒里边有什么东西吗？王司马，我怎么喝了您这个酒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这啊？怎么？你叫着不好吗？哦，燕昭啊，你可能是一路之上鞍马劳累，降不住酒了。来呀，快点搀着燕昭到我的寝室里边去休息。
是。
旁边过来两个家丁，一架杨六郎的胳膊，那意思想要把他搀起来。六郎双手一扶桩案，身子这么一挺，刚这么站起来，就叫着脑袋嗡，
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，
迷糊过去，扑通又堆坐在椅子之上。王强在旁边一瞧，
哼哼，杨六郎，这回你算上了圈套了。王强那酒壶啊是转心壶，这个转心壶的创始人就是王强，当年在金沙滩双龙会的时候，杨大郎喝转心壶的毒酒毒死了，那个壶就是王强做的，所以王强今天又把这个壶用上，把杨六郎又给灌晕过去了，里边高的是蒙汗药酒，他自个儿喝的是好酒，六郎喝的是药酒，药也搁的多了点，本来是三杯见效，两杯六郎就盯不住了，六郎一晕倒在椅子上，王强马上吩咐，哎呀，把他抬到我的寝室。
是。家丁过来把杨六郎架起来，一直抬到王强的寝室的床上，往床上一放，杨六郎这嘴角吐沫，昏迷不醒。
这功夫王强这俩儿子王奎王巨进来，哥两个累挎着宝剑走进寝室以后，
儿家怎么的？把他捉住了。
嗯，杨六郎已经倒在咱们的手里了。
好了，王巨一看见杨六郎就想起当年曾经把他耳朵给射了一个窟窿，想起这一剑之仇来，苍狼摁疯狂抽出宝剑，一举剑照着杨六郎就要劈。王强一抬手，
别干什么，
畜生，我宰了他。
混账，
你宰了他？
我宰了他之后，我把他脑袋带到北国去见萧太后。
你懂得什么退后？当初我上云南借人头要了一个任堂会的脑袋，今天如果把杨六郎的脑袋砍下来之后带到幽州见到萧太后，恐怕太后她还未必相信是真是假呢。这回我来个绝的，不割他的人头，要把他这个人带往幽州。
老人家能行吗？
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这儿有假造的圣旨，有兵部的行文，今天晚上二更天咱们就动身。
老人家，那现在把他往哪儿放？
放在这里不行，来呀，把他抬上，放到我们那个隐蔽墙的底下。大门插了没有？
回禀司马大人，大门已经插上了。
好，
放到那儿去。
是。
这几个家丁过来，吃不了白胜，用不着白人，黄毛兔子喂狗，红毛兔子喂鹰，四个家丁打着杨六郎，由打这寝室里边出来，就来到了影壁墙的跟前。大门已经上了栓了，到影壁墙这干什么呀？影壁墙的根底下堵头这儿，感情是个抽屉。这个抽屉的面画的是砖样，磨砖对缝，跟那真砖结合在一起。不知道的用眼睛一看，一点看不出来。来到影壁墙堵头这儿，一抠这个抽屉，把这抽屉给拉出来，把杨六郎往那抽屉里边一放，然后一关，关上。关上之后，王强一抬头，看见拴马桩子上拴的杨六郎骑的这匹马了。来呀，把这匹马牵到后院去。
是。
吃不了白胜过来，伸手一截马的丝缰，解下丝缰，一带缰绳，要把这马牵走。这匹马在那站着没动。这匹马站那看着呢，看什么呀？他看把他主人给装这抽屉里了。这马心里边在那合计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主人进来了一会儿的功夫，怎么躺着给装这里了？你们还要把我带走，带哪去啊？我得守着我主人。感情羊马比君子，俱是一理，好马通人性。这匹马跟着杨六郎多少年了，赤诚疆场，他舍不得离开杨六郎。一摆脑袋，啪，这白胜拽他没拽动。耶呵，怎么的？你不走啊？走。白胜心想，我要把这匹马都牵不走，我可真成了吃不了白胜了。走。这马又一摆脑袋，一打响鼻，又一甩，白胜把这缰绳往这个手脖子上一绕，使足了平生的力气，你给我走。他使劲又一带，这匹马也来脾气。这马心想，你跟我还要较劲吗？那就来吧。一甩脑袋，肉，这下把白胜给甩起来了，缰绳在手脖子那一秃噜，甩到半空中转了一个圈，挂掉地下，摔得白胜吭哧一声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一下浑身上下有八个地方给摔错环。白胜捂着腰，哎呦我的妈，可摔死我了。这功夫用不着白人过来了，用不着白人心想，哎呀，我们这么多家丁连这匹马都牵不动，那可真就太废物了。他过来一落马缰绳，这匹马一歪脑袋过来，光就一撅子，用不着白人往旁边一蹦，伸手到这大门跟前，刮楞把这大门栓他摘下来。这门栓枣木的，拿着门栓来到马的后边。白人心想，我赶，我也把你赶到后院去。照着马的后座，我棒上去就是一门栓。这一门栓正打到马的后座，这马一疼，往前一纵身子，后边一撩蹄子，啪，这一个蹶子正踢那门栓上。这门栓腾扔下子就飞起来了，门栓往起一飞，这功夫门栓这个头在白扔这个嘴上面崩撅了一下子。这一撅呀，门牙给撅掉四个。白扔一捂嘴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牙没来，我牙呢？往哪找牙去？都撅没影了。这匹马把他牙撅掉了之后，四蹄蹬开就在这院子里边就跑起来了。王强一瞧，这可不好，这匹马如果要是捐不住的话，那可要引起很大的后患。哎呀，你们赶快把这匹马给我抓住。是。这几个家丁稀里呼噜稀里呼噜，不光这四个亲信呢，满院的家丁都起来了，我就追开这匹马了。这匹马在院子里边是越跑越快，咔咔咔咔咔咔咔。这匹马三跑两跑，前蹄一抬，后蹄一坐进，噌，由打那院墙给蹦出去了。他由打院墙这一窜出去，白扔一枪，快点砸旗子追。这帮家丁也糊涂了，马从院墙蹦出去，人家可以从大门出去，他们呢全都糊涂了。
搬梯子也从墙上往上跳，劈楞扑楞，劈楞扑楞，劈楞扑楞，全都跳出来了。到在大街上，紧跟在马的后尾巴就追。这匹马在大街上四蹄蹬开，一直往前跑，追着追着，白人一瞧，扑扑扑扑扑追，扑追了。怎么了？
你看看，你看这马跑哪去了？
啊！这些家丁一瞧啊，这匹马已经跑进了天波洋府。
快点吧，快回去报告兵部司马大人老爷吧！他们天波洋府要是来了人的话，我这就麻烦了。快走走走走走！
这帮家丁吓着跑回兵部司马府报信去了。这匹马可真就进了天波洋府了。这马一进天波洋府，往前走了没有几步，迎面正碰上杨洪。老管家杨洪啊，现在正在给老太君操办办寿的事情呢。8月16，太君的生日就要办寿了。杨洪又拿里边出来一瞧，哎呦，这谁的匹马进来了？吁，罗思江把马带上。谁的马呀？谁的马呀？问了几声没人搭话。正这功夫，杨排风又打里边出来了。排风滴溜一条烟火棍，杨洪啊，那谁的马呀？就说的呢，我还不知道他是谁的马，这匹马就走咱院子里头来了，可能是别人的，溜达进来的，走错门了吧。排风走到跟前一瞧，这匹马，哎呀不对呀，这马怎么好像六爷的马呀？是吗？嗯，哎呦，这还有条枪。杨排风伸手又打鸟石关德胜沟上摘下这条枪，往枪杆上一看，枪杆上面有3个大字：杨延昭。